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无论境况怎么样，神都和我们一起度过。神应许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对于基督徒来讲，任何的试炼都有它的目的，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或者是错误的。那么在困境当中，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思想有关试炼的问题，帮助我们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人生的痛苦和困境，这样会帮助我们在苦难中学习忍耐，透过苦难获得益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不知道你现在面对的是怎么样的处境，有些人也许正面对困难，面对伤痛的事，面对一些看似无法越过的困境。不论我们今天面对怎么样的环境，有一件事我们可以肯定，就是无论我们所遭受的是怎么样的试炼，神必然在其中要我们得着益处。正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也是我今天要继续和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要是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那么你就更容易经历试炼，而且从其中获得神为你预备的福气，神所愿意带给你的好处。我们一块来看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八节。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八节，雅各在这里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们先看到这里，雅各书第一章一到八节，跟着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二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一章十二节，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人生的试炼是必然有的，只是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它，因为苦难和逆境并不全然是坏事，而是有它的好处，有它好的一面，就是帮助我们变得更成熟，而且能够从其中学习忍耐的功课。所谓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如果我们对试炼 有更多的明白和了解。我们不但不会在试炼中失去信心，一昧的埋怨神，反而是积极的寻求神许可试炼临到我们的旨意。到底神要透过这些逆境要达到怎么样的目的？神既然容许这些试炼临到我，又有什么旨意呢？上一次我们已经思想过了，神在试炼中所怀的旨意，头一样很明显的，那就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们如果明白试炼的作用和神对试炼的期望，我们就可以在试炼中满有喜乐，因为知道神透过试炼要来试验我们的信心。神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够与日俱增，变得更纯全、更刚强、更充足，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和旨意，神希望我们能够完成他的旨意。然而，要完成神的计划和旨意，我们要有大的信心。怎么样才可以使信心充足、信心成长、笃信不疑呢？就是要透过试炼，经历更多的试炼。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神容许试炼临到我们，就是为了刚强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可以承担他托付我们做的工作，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生命，好荣耀他，好让神在我们身上获得荣耀。这是神的目的，这也是试炼的一个最基本的目的。神除了要试验我们的信心之外，第二个，神对试炼所存的目的，就是要试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忠诚。我再说一遍，神许可试炼临到我们身上的第一个目的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第二个目的呢，是要试验我们对耶稣基督的忠诚。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挺不错了，已经够好了，那么神就要让我们经历试炼，好让我们清楚自己的境况。也许我们会在试炼中问神，主啊，为什么我会做出这样的妥协？为什么我竟然会这样的倒退？到底我的心思在想什么？为什么我竟然做了一些连我自己也不能接受的事？主啊，为什么？神透过试炼就帮助我们明白和认识自己对他的忠诚和委身到底有多少，到底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在经历试炼之后，我们才赫然发现自己真实的光景。因此，试炼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真面貌，认识到自己真实的情况。这是试炼的第二个目的。那么试炼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要炼净我们的生命。神容许试炼临到我们身上，是为了炼净我们的生命。在遭逢试炼袭击的时候，我们无处可藏，我们来到了尽头，迫使自己不得不要到神面前呼求，祈求他的帮助，祈求神的搭救。我们呼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痛苦地来到神面前，去问神，主啊，到底为什么？在这些时刻中，神会指出我们生命中一些欠缺的东西，一些我们一直以来拒绝对付的事情，一些我们一直保留着，只为着自己的爱好而不愿意交出的事物，一些我们不肯顺服的一些态度。而神透过试炼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试炼给我们压力，好让我们不得不省察自己内心的境况，不得不好好思想自己内心的光景，不得不诚实地面对自己里边的真实的情形。我们隐而未现的过犯，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惯，一些我们以为不要紧的事情，但是神却借着试炼把这一切一一浮现出来，借着试炼让我们清楚看见我们要对付的，好使我们的灵命得以成长，完全被他所得着。这也是雅各所说的，因为知道你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的意思。试炼能够一点一点地把我们推向完全，使我们迈向成熟，使我们更接近自己，能够达到神渴望我们达到的境地。 一个内心不圣洁的人，他不能得享完全的平安。因此，神要炼净我们的生命，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享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福气。同样的，一个内心不纯洁的人，他不能有圣灵的能力。因此，圣洁的生命对基督徒来说尤其重要。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除非我们好好的清理自己内心积压的罪和问题，一一的加以清理，丝毫不马虎，而是认真的对付，向神诚实，向主敞开。要不然的话，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福气，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得到。今天，很多人都渴望获得内心的平安和宁静。不错，神的确乐意赐给我们，但是内心的平安是来自于生命的圣洁，是来自于与主连结，在光明中与主相交。我们绝对不要妄想可以绕过对付自己生命的问题而渴望获得平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若有隐而未现的过犯，我们不能有真正的平安。我们若是要得着平安，生命能够更成熟，充满圣灵的能力，我们要洁净自己，因为神是圣洁的。这是神容许试炼临到我们身上的目的，神绝对不会放松、放宽或者降低他的标准来迁就我们，他要借着试炼来洁净我们，引导我们去对付自己，清理自己内心深处的问题，好使我们得着他为我们预备的更大的福气。接着，试炼的第四个目的，是神要在试炼中向他的儿女们彰显他的能力。当我们身处逆境，在一些自己无力面对的情况之下，神有机会彰显他的大能大力，他会帮助我们安然度过，他会使我们在试炼中满有平安和说不出的大喜乐。我再说一遍，试炼能够让神彰显他无比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神要借着这个机会来向我们显出他的能力，让周围的人看见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不信的人看见基督徒经历试炼却丝毫不慌张，而且是充满平安，笃信不疑，他们会很稀奇，他们感到不能明白，甚至会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同时呢，暗地里是渴慕，盼望自己也拥有这样的生命。他们会问了，为什么信耶稣的人在这么大的困境中却依然有满足和平安呢？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得着荣耀和颂赞的时刻。另外一个试炼的目的，第五个目的，就是神容许试炼临到我们身上，是要叫我们的品格更像基督。我再说一遍，试炼能够让我们活出一个更像基督品格的生命。这是因为试炼使我们更亲近神，因而我们的思想言行都会更像基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能离开神而独立生活。正因为我们要倚靠主，我们要亲近他，从他获得能力，因此我们的生命自然就会更像主。一旦我们感到需要主，一旦我们渴慕倚靠主，那么主的能力就可以透过我们活现出来，这生命就显得很不相同了。基督在我们里边活着，我们顺服他的管理，依着他的指示而行，把自己的心思和意念都交给主，一切听从他的吩咐，顺服他的主权，基督的生命就可以自然流露出来。不少人有一种错觉，以为像基督的生命是基督徒在主里边修炼的结果，以为是我们日积月累自然形成的，其实不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不在于我们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多久，乃在于我们是否肯全然降服于基督，把我们一切的主权都交出来，顺服主一切的吩咐。我们是让基督透过我们活出来，这是一种信心的生活，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主的顺服，让主耶稣基督全然主宰我们生命而有的结果，让主全然的得着我们这个人。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离开主而生活，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都要依靠主，活在他里面， 这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活出基督的生命，而是放下自我，舍己，自己不再做主，松开双手，由基督做主，管理我们的生命，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生活行事。而基督的生命就是透过我们的顺服而彰显出来。这也正是保罗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那美好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3节，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这些果子是圣灵结的，是生命的流露，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拼命装出来的，也不是自然形成的。而神之所以许可试炼进入我们的生命，磨练塑造我们，就是为了除去我们生命中的种种杂质，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像主。这正是神从创世以前所定的心意，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让我们的生命更可以荣耀主。好，这是试炼的第五个目的。神容许试炼临到我们身上，是要叫我们的品格更像基督。我们接着再看试炼的第六个目的，就是为了装备我们，好让我们更能成为神国度中有用的圣洁器皿，被神使用。我再说一遍，试炼的目的是为了装备我们，好让我们更能被主使用，在神的国度中发挥更大的功用，去使别人获得造就，使别人得到益处。保罗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那里讲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许可的试炼，其实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不妨一块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第3节到第4节。哥林多后书1章3节到4节，这里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1章3节4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在你身上要做些什么吗？神让试炼临到我们身上，然后神在其中安慰我们，教导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和原则，好让我们日后成为安慰别人的人，安慰别人的使者。这是神的心意。很多弟兄姊妹今天说呢，他愿意被神使用，他愿意神用他的一生，这是很好的。但是怎么样才能够被神使用呢？是不是多去上一些神学课程，多接受一些书本上的知识和训练就可以达到呢？这远远不够。神要让我们经历试炼，让我们先受苦，借着苦难来装备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工。所以态度上的预备，心智上的操练，比行动上的预备来得更重要。神乐意使用我们每一个，但是神却是使用苦难作为途径来装备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比方说呢，你经历过一些很大的试炼，你在试炼中受过很大的创伤，周围有很多人都来安慰你，问候你，关心你，又为你祷告，又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语，当然你很感激，但是你心里也知道，这些人所说的话语是一般的关怀，一般的问候，因为没有人真正知道和了解你所经历的，没有人真正深入地晓得你的感受和心情。但是如果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你说，我为你所经历的感到很难过，让我告诉你，我也曾经遭遇类似的艰难时刻，因此我明白你的感受，我体会你的痛苦，我知道我没办法帮助你，但是我希望你知道我明白你的感受。那么这个人的这番话在你听来就有很不相同的感觉，跟前面那些人所说的话语带给你的感觉很不一样。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的经历可以成为你的支持和力量，帮助你去倚靠神而经历这次苦难。分别就是这个人经过了，他是过来人，他受过苦，他明白你，他了解你，而他在神的恩典下度过了苦难，这个就帮助你知道你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经历这场苦难。这是因为你前面的这个人他的经历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是实在的，那就成为你的安慰、你的力量、你的盼望和支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要被神大大的使用吗？这个心智非常好，神喜悦，神也欣赏，我们愿意为主图谋大事，愿意为主被他重用。但是如果你渴望被神使用，你必须先有受苦的心智，这绝对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苦难所带来的是痛苦，是创伤，但是弟兄姊妹，这却是被神使用的必经之路。我们看一看主耶稣，我们看一看使徒保罗，我们看看这多少圣徒，那些对当代、对后世产生影响最深远的，生命最能够激励人、帮助人的，正是那些经历百般试炼、经历诸般苦楚的人。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希望活出基督，我们希望被神使用，我们说主啊，用我，这些是非常美好的，这都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不是流于口中的空谈，而是要付出极重的代价。如果我们渴望基督徒的人生过得是舒舒服服的，是花香长漫、天色长蓝、满有欢乐、满有神的赐福，不必受试炼，而自然就有圣洁的生命，这绝对是不可能的。神要透过苦难来装备我们的生命，叫我们可以被他使用。雅各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以为这个词呢，在原文是一个经济学上的词，意思就是计算、衡量。我们落在苦难中，落在百般试炼中，我们要计算衡量这环境的价值。若是我们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苦难，我们就可以得大喜乐，因为知道苦难有无比的价值，可以使我们获得许多特别的福气。我们就想到在初代教会信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看为主受的苦算是一种大福气，他们是这样的计算，他们是这样的衡量，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可是如果我们失去这种立场，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用消极的态度来面对，而失去获得神更大福气的机会。要是我们渴望获得苦难所带来的益处，那么底下有十件事情是我们要向神祈求的。弟兄姊妹把它记下来。第一，求神掌管试炼的时间和程度。我们不知道所遇见的苦难会延续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或十年，我们祈求神掌管这一切，不但是管理我们受苦的时间，更是掌管苦难的程度，好让我们所受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第二，我们祈求神对我们所受的苦难做出特别的目的。既然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我们就相信这场试炼是神特别针对我们的需要而设计的，我们求神对我们的生命做出特别的目的。当然，一个人如果不信神、不信耶稣，自然不会做这样的祈求。但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相信神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独特美好的计划。第三，试炼来到必然是为了一个特别的需要而设计的，我们祈求神满足这个特别的需要，不论这是我们感情上的或者是心灵上的。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个需要，或者觉悟到这个需要，我们不晓得自己的欠缺在哪里，但是往往在试炼过后，我们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才清楚。然而我们当凭着信心向神做出这样的祈求，求神透过我们所受的试炼去达成他要满足我们需要的这个目的。第四，试炼是为了叫我们得到益处。当然我们要用信心去做回应，我们祈求神让我们一直保持对他的信心，以及保证我们得着试炼所带来的益处。 第五，试炼能够刚强我们的信心，能够试验出我们对神的信心到底有多少。神会欣赏我们用信心去做出回应，当我们不断以信心前行的时候，我们就会获得胜利。接着第六，试炼是让神有机会施展他大能的时刻，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当祈求神让我们能够经历他的能力，并且透过我们的经历去让人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彰显的能力。接着第七，试炼能够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品格，因此当我们依着神所指示的去行，好让他透过试炼去塑造我们的生命品格，使我们更像基督，这是我们应当祈求的。第八，试炼能够测量出我们属灵成长的情况。有的时候神会把相同的试炼呢，一次又一次地加在我们身上，那就是说一年前我们经历过的，在一年后神又把同样的事情又加在我们身上，到底我们的表现跟上次有什么不同呢？有没有长进呢？有没有进步呢？我们可以把这一次的情况跟上一次的做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在试炼中的态度以及对神的信心程度，可以做一个比较，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否有所长进。这是第八个，试炼能够测量出我们属灵成长的情况，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每一次都有长进。第九，求神帮助我们记得，无论情况怎么样，神都和我们一起度过，神应许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神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一刻是自己度过的，因为有主与我们在一起，这就成为我们在苦难和试炼中的力量和支持。有主的同在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得胜。感谢主，他没有忘记我们，他没有丢弃我们。最后第十样，我们知道靠着神的恩典和力量，我们不但可以在试炼中生存，可以熬炼得住，并且我们还要享受得胜的快乐。即使我们经历过火一般的试炼，但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同在、神所加添的力量，我们就能靠主得胜有余。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面对试炼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愿这个话题给我们带来鼓舞，给我们带来提醒。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我们所受的痛苦尽管很多，朋友会离开我们，事情也不顺利，但是总要记得神不会离开我们，他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